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2009年新加坡法会成功召开。2009年9月21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共有22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的修炼体会。几位长期坚持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学员谈了他们在街头、景点、工具、祖屋区等处排除各种困难，讲真相，促三退，抓紧救人，同时不断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体会。慈悲伟大的师尊从未放弃过每个弟子，走过弯路的学员讲述了重归正途之后奋起直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协助3000多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经历。远道而来的印度学员讲述了自己独特的经历，在只有2个学员的城市里，通过学法改变了消沉的态度，走出去弘法救人，并见证了大法弟子的活动总是会发生奇迹。越来越多的新学员加入修炼的行列，体悟新的人生。有3位新学员讲述了他们在老学员的引导下入道得法，身心受益，并开始参与讲真相的经历。为了使有缘人了解真相，会场外的大厅和2楼中厅同时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展示多幅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画作，既气势磅礴，又蕴含着无限的天机，巨大的能量感染着驻足观赏的人们。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声援退党。2009年9月19日，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国城举行活动，声援60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向公众揭露中共建政60年的暴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10年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在10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乃至失去生命，坚持不懈地以其大善大忍的胸怀，揭露专制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大量事实真相，让中共的邪恶和残暴的本性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曝光。在活动地点，不同的展板和横幅以图文揭示了中共在窃国的60年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近1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吸引着过往民众驻足观看。活动得到人们的支持，华人张女士当场退出了曾加入的共青团。侨居比利时的戴先生在留言簿上写道，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他的夫人向义工表示，你们辛苦了，很不容易，支持你们。一位来自中亚的先生在比利时从事翻译工作，他曾在伊朗的监狱里受迫害9年。他说，就在一天前，伊朗发生了示威游行，群众的口号中就有打倒中共政权，因为他们知道是中共在背后帮助伊朗独裁政权。
第二届中国菜厨技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第二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决赛于2009年9月21日晚，在曼哈顿国际一流的灯塔餐厅内圆满落下帷幕，于22日晚举行颁奖典礼，共有11位厨师分别问鼎金银铜奖。本次大赛厨技高手云集，大赛评委陈永明表示，本次大赛的很多选手做出的菜都是采用最传统的方式烹饪，新唐人大赛帮助人们了解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帮人们找回失去的东西。新唐人总裁李从表示，厨技大赛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正统中华的烹饪技艺，承传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 挖掘传统菜肴的制作方法，再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让全世界更加认识中国菜的特点，珍爱中华饮食文化瑰宝。大赛评委陈永明是首届全世界厨技大赛鲁菜冠军，他说中国的饮食文化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纽约华尔街上并没有中国菜的一席之地。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不是一般的大赛，而是把做中国菜的厨师们连在了一起，展示中国菜的传统厨技，让西方主流社会了解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给厨师们一个弘扬我们传统文化的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十一来临，湖南国保大队和610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2009年9月19日清晨，湖南邵东国保大队强行破门而入，试图实施绑架法轮功学员贺本香，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墙闯出了包围。事后警察说是奉邵阳市命令行事的，说是十一来临对法轮功的绑架。这也是邵东国保大队及610人员今年第三次私闯贺本香家，绑架和抢劫私人财产，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影响。9月20日早晨5点多钟，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公安分局及百春园派出所、百春园街道办事处约20余人、9辆警车到北塔区法轮功学员何云峰家，无辜强行绑架何云峰，说是去所谓的学习班。何云峰自99年以来曾被2次劳教，共计3年零3个月，其中3个月为假期。何云峰2个月前才离开劳教所，而且父亲刚在8月底去世，母亲还没从悲痛中恢复过来，需要照顾。参与绑架的有百春园派出所张所长、百春园街道办事处一名姓赵的干部等。
国家级冰球教练高维喜在四平监狱遭迫害。1998年，吉林省长春市国家级冰球教练高维喜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修炼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还改变了多年养成的火爆脾气，变得温和有礼。98年冬运会期间，他受聘担任香港冰球队教练，受到队员和其他教练的一致好评。香港冰球总会表示，还会邀请高维喜来指导香港队参加国际比赛。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高维喜屡遭迫害。2000年12月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公安分局跟踪绑架劳教3年。2007年5月9日，高维喜被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南关公安分局警察抓捕，后被关押在长春第三看守所。2008年4月29日，长春市南关区法院判高维喜7年徒刑。高维喜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目前被关押在四平石岭监狱。家属几次前去探视，狱方都不让见。经狱方传来的消息说，高维喜一直相信大法好，狱警因此对他加重迫害。目前高维喜身体状况很不好，家属十分担心。
上海市徐汇区李桂芳被劫持5个月。2008年10月21日，上海市徐汇区法轮功学员李桂芳在家中被突然闯进来的宝山区国安、公安及610人员绑架，并抄走大量书籍、电脑及数千元真相纸币等物品，被关押在宝山看守所。在关押期间，他受尽折磨，警察对他进行威逼恐吓、高压审讯逼供。在第28天后，警察以保外形式将他送回家，并移交给徐汇分局继续监控。徐汇分局接到这个案子后，对李桂芳的迫害变本加厉，时不时地到他家去砸门，声称保外人员要随叫随到，否则马上收监。警察的威胁使他们全家成天担惊受怕。4月23日晚上，居委会书记亲自在李桂芳家门口守夜。24日，警察将他骗出家门并劫持，他家再次被抄，私人物品等又被洗劫一空。现李桂芳被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已整整5个月了。
新闻短讯，2009年9月20日，德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最大的民间庆典——慕尼黑啤酒节。来自拜恩州的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举办信息日，展示优美和缓的功法，并向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2009年9月10日，辽宁省临海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金博文庭审，家属聘请了两位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两位律师义正辞严地申诉，精辟理论证明金博文无罪，多次让审判长和审判员无言以对。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孔子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的天命观。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并说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因此知天命成为儒家思想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那么何为知天命呢？知天命就是领悟到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因为这种使命来源于天，所以称为天命。天命是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孔子的天命观是要不断修身以达到至善，同时使天下回归正道。他在《论语》中说，五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一生追求真理，弘扬道德，这种敢于担当大任的精神鼓舞着后人。孔子所言五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学是指学道，学习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学习天地大道的法则，学习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能够合乎大道。古代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纲常是要被人们接受，而不是用来讨论对错的，是一种信仰，而不是拿来研究的。学习所要做的不是探究知识的本身，而是如何将圣贤之道落实到实践中。因此孔子强调重视修身，从悟自欺到慎其独，从切磋琢磨到有匪君子，从自明到日新，无不在揭示道德不断升华的境界。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认为君子做事的目的不在于事，而在于道。治学和求道的目的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心向善，是为了负载经世济民之天命。在战乱纷飞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问礼于老子，欲行仁礼于世。他说三十而立，这个阶段他创建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救世解惑释疑，重视道德教化，开始办学传授学生，倡导用礼来约束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不违背道德伦理。他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颜回问仁的含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路问政，孔子说先知劳之， 就是要以身作则，事事坐在前边。劳之，即不知疲倦地为民勤劳。孔子推崇先古圣王所行之王道，为政者与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对世间万物的无私气度和胸怀，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众民。孔子认为君子一定有生命的担当，他说四十而不惑，这个阶段他力图恢复周礼，欲兴圣王之道。他道心坚定，不计个人得失，置个人贫富穷达于不顾，说贫而安，富而知礼，饭蔬食饮水，取功而枕之，乐意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明确了在宇宙决定论的价值观念中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即认识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与福自己求的可能性，而对人生采取择善固执、依乎中庸的态度，安于易命。他说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四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险以侥幸。知命者不立于强言之下，君子尊重客观规律，明辨是非，对未来发展有理性的判断和预测，可以唤醒他人从善，以避免灾难的发生。孔子在51岁到68岁的18年间，辗转于魏、曹、宋、郑、陈、蔡、楚、叶之间，历经艰辛，但他始终坚持寓意于行，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善化他人的机缘。他返回鲁国时已经68岁了，又致力于整理诗书礼乐和教育。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一切行为已无太过不及之偏蔽，达到了中庸的至德，能够从心所欲，又自然而然地不越人理天命。他说吾自谓反鲁，然后越正，雅颂各得其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山诗、叙书、定礼、正乐、赞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明确教育的作用是教人知天命，并达到顺应天命。他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地教人。孔子将维护和传播道义作为其一生永恒的志向与追求，要完成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一切挫折和困苦，始终刚毅沉着而毅力鲜明，为后世做出了楷模。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就是8月13号，中共的喉舌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这个呢，要是在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的那几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这几年，也就是前几年，新华社几乎只转载一个小网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已经都不再自己发表文章直接攻击法轮功了。恒河先生分析了一下新华社的这篇文章，他认为中共媒体现在打击法轮功的力度和10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这中间是怎么变化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恒河先生怎么说。
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1999年7月份的时候呢，中共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日以继夜地攻击法轮功。那么这场攻击呢，和以往中共所搞的所有的政治运动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都是指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把他们要打击的对象给击垮，所谓在名誉上搞臭。那么这就是中共历来的妖魔化对手的一种方法。只是在法轮功问题上呢，他们这个方法没有奏效，所以呢，在几个月以后呢，这个攻击的量就开始逐步的减少，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团体能够抗住3个月。他们的整个炮弹攻击的这个材料呢，也没有准备超过3个月的，所以3个月以后呢，整个攻击的调子就开始下降。在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以后呢，又重新组织力量，再次掀起第二波舆论宣传的这个妖魔化的高潮。这个呢又维持了1年多，以后呢又慢慢下降。后来中共呢开始认识到，就是说在法轮功问题上他们不可能取胜了，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让普通的民众看到这一点，看到原来中共会有人想打谁打不下去这种情况。所以呢开始这个宣传机构呢就开始规定，以后在正式的宣传上面不能再提法轮功，哪怕是攻击的也不行。因为根据宣传部门的这个文件说呢，就是任何发表的东西都可能是替法轮功在做宣传，这是他们的说法。
那么也就是说呢，中共对法轮功的顽强抗争装聋作哑。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中共主要的喉舌媒体基本上都是保持沉默，没有自己写文章攻击法轮功。但是呢，中共用了一个小网站，一个很小的、没有名的，而且也没有注明谁是主办单位的这么一个小网站，经常登一些攻击法轮功的文章，然后呢，新华社把它拿去转载，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新华社自己出面直接攻击法轮功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是新华社这次破例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8月13号的新华社的文章呢，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的。大家知道在新闻界，它所有的报道呢都要有这个叫做5个 W， 就是这什么时候谁什么事情为什么，那么一共5个。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呢，出现了2个人物，所谓的法轮功学员，但除了名字以外呢，连地点都没有，只是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做社区活动室。中国这么大的地方，省市自治区都没有，只是有一个叫做社区活动室。社区活动室是个什么东西？新华社是中国第一大的喉舌媒体，它有条件在中国采访任何人，哪怕是重大事件一出现以后要进行新闻封锁了，第一个规定就是采用新华社通稿，在中国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访任何人和任何事件，没有人敢阻拦。既然新华社都找不出这些人所在的城市、这个社区、这个街道的名字，所以多半呢是没有这号人物了。
除了这几个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人之外，那篇文章里边还提到了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物，但是呢，他们在里面说的话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中第一个呢，提到的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李安平，他 就提到法轮功的书籍呢是反科学反人类的，其中呢说到在法轮功的书籍里面讲了强身健体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是要上层次，要圆满的。他在这里把法轮功所讲的要上层次要圆满说成是一种罪行。现在地球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不是讲现世的，现世的世俗的就不是宗教，宗教讲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天主教讲的是天国，讲的是天堂，佛教讲的是来世，讲的是涅槃，讲的是圆满，道家呢讲的是修炼成仙，这些都不是人世间的。法轮功它是一种信仰，所以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科学的问题，所有的信仰和现代的实证科学都是互相不能解释的，只是说在自由的国家里面它两者可以共存，你可以有你的信仰，你也可以做你的科学，互相之间不把对方打压或者是打杀。
中共现在的策略是想让国内的人认为法轮功只有国外有，想把国内的这么一个人权问题、信仰问题变成一个海外的所谓敌对势力的问题，但是其实真正让他头痛的根源是在国内。
前一段时间呢，中共在公开场合提到法轮功的时候呢，他强调的是海外的法轮功，所以他让中国人认为呢，法轮功的问题只是在海外，是对海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子呢，他就不可以把一个纯粹的国内的人权问题、信仰问题变成一个海外的所谓敌对势力的问题。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今年其实在中国大陆突出的主要不是海外的，而是国内的法轮功的活动。最近呢，曝光了几个中共的内部文件，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个呢是司法工作的一个610的文件，里面强调了绝对不能出现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罪判决的政治笑话。另外一个呢是呼伦贝尔市政法委书记2009年的一个讲话，他提到法轮功的组织的严密性、斗争的策略性、活动的隐蔽性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当然法轮功并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策略，就是讲真相。但是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到中共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恐惧到了什么程度。那这篇新华社的文章除了我们谈到的陈词滥调以外，他只提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所说的，说人们对有关法轮功的电话和小标语等很反感。我觉得这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的目的，因为法轮功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过程当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就叫讲真相。它不是针对当权者，不是针对政权，不是针对中共，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人心，所以他就直接破除了中共的宣传妖魔化等等所有的这些宣传工具。他的基本的思想是启发人的善念。他们的这些电话小标语的内容是什么？是从法轮功是什么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从九评共产党到退党，这就是这些电话和小标语的内容。如果说人们真的对这些很反感的话，中共就不需要出面了，新华社也不用自己赤裸裸地跳出来。新华社中共所担心的恰恰是人们不但不反感这些东西，还欢迎这些电话和小标语，而且还照着做。当中国人都知道真相的时候，中共就待不下去了。这就是中共的最怕，也就是这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情况。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乐。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乐。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天音净乐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心雨准备了几首曲目要与大法弟子共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跟随师尊一起正法，真是无比的神圣与荣耀。虽然在正法的路上充满着艰辛，但是真修弟子都明白，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放下所有人心的执着，那所有的磨难就都成了我们精进的阶梯。好，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真实修勇猛精进》。
风吹浪打，波动摇，真是修勇猛精进。风吹浪打，波动摇。
正法修炼中，每天的学法已经成了大法弟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唯有在法的指引下，我们才能在迷惑中明心静目，真正了悟生命的真谛，做到正念正行。下面请欣赏萧独奏曲《法在心中流》。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今天能够得此大法，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愿同修们珍惜这可贵的机缘。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正乾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今天我们心在欢歌，今
为了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为了让更多的生命得到救度，在正法快要结束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更加要抓紧时间，正念正行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乐曲《同师行》。希望所有的同修都能在大法中勇猛精进。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祝愿全体大法弟子走好每一步， 不辜负师尊与众生的期盼。好，心语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联合国峰会，法轮功学员持续抗议中共暴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及其他100多个国家的首脑于2009年9月22日至25日期间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在峰会第三天，数千名缅甸、巴基斯坦、以色列、中国等人权组织和团体聚集在联合国外抗议，达到三天的最高潮。法轮功学员已连续3日在联合国大厦外集会，是自峰会开幕以来少数能持之以恒的团体。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蒙骗，关注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被活体摘取器官，共同制止迫害。5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燕曾在北京遭受过残酷的迫害，9次被拘捕，4次被关押，2次被劳教，4年的时间内被洗脑、酷刑虐待、野蛮灌食。刘燕高龄的父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他说，胡锦涛应该清醒了，不要给江泽民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的党魁背黑锅，该给自己的未来留一个生路，留一个退路。当日 Rachel Vision Media 记者李斌特别前来采访法轮功学员。
白宫旁升雪旗，三上三下四凑数。大纪元网站日前报道了中共在美国白宫外公共草坪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不祥场面。9月23日，有现场目击者把实况录像放到了 youtube.com， 再现了当时升中共雪旗过程中的实况。录像本来是一段讽刺奥巴马政府批准中共在白宫外公共草坪升旗，里面对比了里根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于共产独裁的不同态度。实况录像显示，升美国国旗过程中一切顺利，美国星条旗伴随着美国国歌顺利升到杆顶。轮到升中共旗时，升到一半发现血旗是倒挂的，不得不把旗子降下，慌忙开始第二次升起。升到半途发现旗子卷缩不展，不得不再次扯下。第三次升旗的过程中，旗子一直被缠到绳子上，等到旗子张开并快升到旗杆顶部时，却卡在中途，怎么也上不去，于是只好第三次将雪旗取下。众目睽睽之下出现这种丢丑晦气的场面，令现场华人议论纷纷，交头接耳。三上三下之后，雪旗终于安上旗杆，但只在距离杆顶还有一小段距离处就作罢了。现场有些人直指此景是凶兆异象，事后中共使馆相当紧张，要求不要传，并严禁在场的中共媒体报道升旗三度失败的事件。
法轮功创始人获杰出精神领袖奖。亚太人权基金会2009年9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执行长草安居士宣布将杰出精神领袖奖赋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表彰李大师和法轮功在提升人的精神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亚太人权基金会领事、中国社会民主党洛杉矶负责人郑存柱表示，众所周知，中共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残酷镇压，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李洪志大师指导下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在10年的和平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传遍了全世界。现在无论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法轮功，这是个奇迹，所以把杰出精神领袖奖授予李洪志大师是实至名归。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重庆工程师汤毅被劳教迫害致死。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汤毅，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人，西南交大硕士研究生，铁道建筑工程师。1999年7月至9月，仅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原单位软禁。1999年9月底突破封锁去北京上访，说真话， 被抓回以后，处以治安拘留15天，被开除公职。2001年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劳教3年，因肺结核病保外就医。2005年在昆明被铁路乘警绑架关押，狱劳教2年。汤毅绝食抗议，抵制迫害数十日，闯出魔窟。2008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到强行灌食殴打，同年11月被发现患有骨结核后，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接回保外就医。2009年4月，汤毅出现大小便失禁、下半身瘫痪、下肢和臀部多处褥疮溃烂等症状，于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
佳木斯马学俊被迫害致残，妻子又遭绑架。2009年9月19日上午，原黑龙江省佳木斯铁路分局副处级干部、法轮功学员马学俊家的办公楼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前进公安分局和所辖顺河派出所出动的多台车辆以及大量警察、协警和便衣给围得水泄不通。此前，马学俊的妻子闯进与另外14名法轮功学员，被佳木斯市南岗派出所和前进公安分局的警察绑架。马学俊的住处现仍被监视。自1999年720法轮功被迫害以来，马学俊在经历了多次无辜被绑架、关押、劳教、开除公职、判重刑12年等一系列残酷迫害之后，2002年12月，在被酷刑迫害致残、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被抬送回家。妻子闯进5次遭绑架，其中3次被关押，2次被劳教，最后一次是在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患上子宫癌的情况下才被保外就医。马学俊年过七旬的父母、伯父母和叔婶以及弟妹等20多人都曾被绑架到集贤县看守所。
吉林榆树市国保警察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2009年9月14日下午，吉林省榆树市国保大队及培英派出所7名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绑架骚扰，其中一名警察冒充是原国保大队队长张德清，首先到魏云霞家强行绑架了他，随后又把张奎及到他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杨福军、傅德才3人一起绑架并关进拘留所，又相继到刘世华和满书杰家骚扰抢走大法书籍。9月15日晚，榆树市公安局华昌派出所警察李建峰领着国保大队大队长范洪凯等5人闯到法轮功学员金淑英家，强行绑架了金淑英并抢走大法书籍。金淑英现被关押在拘留所遭迫害。9月17日至20日，榆树市国保大队警察石海林等又陆续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赵大春、王秀琴、赵喜民、李秀英、李湘云等，目前这些学员被关押在榆树市拘留所遭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2009年9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滨州匹兹堡市借20国经济峰会再次举行的机会，再次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要求立即制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刘晶。
2009年9月19日至20日，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瑞典、捷克以及俄罗斯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参与讲真相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
2009年9月19日至22日，日本东京及其他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集体学法练功以及修炼体会交流，互相切磋鼓励，共同精进，整体提高。
2009年9月16、17两天，山东德州法轮功学员陈志忠、王建平、邵明辉、侯兆礼夫妇、李俊兰、孙金荣、连秀荣、马红卫等被绑架。
2009年9月10日，黑龙江省前进农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万荣、610头目石平等7、8个警察从3楼撬开前进农场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蒋新波家的窗户，爬进屋洗劫了蒋新波的家，就连床铺也翻个底朝天，抢走6000多元的私人物品， 9月10日下午，蒋新波被劫持到建三江看守所。
吉林省图门市一小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刘雅仙突然失踪。2009年9月22日才知，她被市610绑架到市一高中洗脑班遭迫害。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